大家平安哈。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七章，从四十四节最后的一个斯蒂凡的见证，他的正道，以及最后斯蒂凡他的见。那今天要来了解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一谈啊，要了解神的话。我最近体会，我把它叫做剥柚子的理论，知道剥柚子吗？要知道柚子的肉，要把它的皮扒掉。我这个柚子的皮不是那么容易剥掉，所以我们需要先把外层，这个外层先把它剥掉了之后，我们再剥它的内层。所以至少你要吃到这个橘子的肉，你至少要把它剥了。就我习惯的话，我大概需要我习惯把它剥三次，外皮剥一次，之后里面那个白色的我再剥一次，然后再把它剥开完之后，剩下的就是那个一半，一片一片的，这个再把它剥一次，所以看要剥了很多次啊，吃到橘子好像吃到这个柚子好像很不简单，但是柚子又很香甜，很好吃，很诱惑的。我女儿很喜欢吃啊，但是有的人呢，他因为他怕这个柚子很吃柚子很麻烦，要动手剥那么多次，然后才吃到那么一点点的肉果肉，那真的是很麻烦，所以有的人就不喜欢吃。我的亲戚有的人他们家就从来不买柚子，因为要剥柚子太麻烦，他就不吃。啊，这有这个东西里面，我再来想到说。啊，我遇到的有一些人，他们对于神的话本身来讲，他们是要好像很喜欢神的话，也常来讲在传说神的话，但是当神的话是比较艰难的，叫艰涩一点，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时候，他们就说啊，这个不要讲，这个没有用，他们就逃避，算了，不算了。就不想听，不想研究，他们就要简单的给我讲一讲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就好了，他的道理给我讲一讲就好，他的结论是什么你跟我讲一讲就好，那这中间需要这么详细的啊，断一节甚至一句话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太难了，这个太浪费时间了，所以他们说算了，我就不要了。那这样的人实际上确实也得不到神的话的真正的了解啊。有一个教派，他们以前在常常说看圣经要看整个圣经，所以他们讲了一个比喻，就说你要看森林，看树要看森林，而不要只看一棵树。就是看一棵树的时候，你只有看到一节圣经，啊、哦，那一节圣经就能够代表吗？完了，一节圣经只不过是圣经中间的这好几万节圣经中间的一节而已。那、啊、你用一节圣经在那花那么长的时间，那你要真的了解到是整个圣经在讲什么，而不是去了解一节圣经在讲什么。所以他们就讲说，那你在看圣经要看森林，而不要看一棵树。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对圣经有很大的误解。至于他们对圣经真正的意思呢，永远都是好像雾中看花。因为你看一片森林怎么样？我一大片好大片的森林，那这个森林是在做什么？这森林是怎么运作的？这森林的一棵树它怎么活起来的？你不知道？那你看森林干什么？你不过看他的外表而已。所以这样的人，他对神的话，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不过是在表面上。表面。今天我们要再来看这段经文，为什么要讲第七章要讲到第三次？就是因为斯蒂凡的话，他的见证是非常的奥秘。这个他把我们今天教会真正的含义把它讲出来。透过斯蒂凡第一个把教会的秘密给我们讲出来， 那以后教会的这个秘密呢，那以后的保罗啊、彼得他们也慢慢的就了解，把一样的按照相同的理路，他们就慢慢的把教会真正的意义通过书信就把它阐明出来。当斯蒂凡他谈到教会的意义，他是用比如说圣殿，也就圣殿到底圣殿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他整个被审判的目的就在于说他在传讲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真圣殿，他要毁坏这一个圣殿，三天后要把它立起来，那这是耶稣讲的，那斯蒂凡就是来辩证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十四节，斯蒂凡说这个圣殿呢，这个圣殿原来是由一个帐幕，而这个帐幕呢，原来是由神吩咐摩西叫照着他所看见的样式来做。样式这个字，一般我们说这个样式，原来这个字它是一个古代人他们做一个像，他就要用金属做的话，他们要用铁锤去锤，把这个锤出那个模子出来，然后去浇铸。所以这个样式这个字原来是说是用一种锤打出来之后的一个像。那这个字呢，有在西旧约里面，实际上它等同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里面那个人的创造是按照神的样式跟形象所创造的，那个形象就是这个字样式，是同一个字。但是这个字呢，也往往它在旧约的里面，它被称作是一种偶像。所以这个字它有两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那可以说它是一个啊，照着他当初在西乃山上所看到的样式而吩咐以色列人去建造。所以这个他谈到这个以后，我们发现到以后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就很明显给我们谈到地上的会幕、地上的帐、在圣殿，它不过是天上的样式的一个模型，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这样的等同，实际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透过摩西也有像这样的类似讲到三次。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四十节、二十六章三十节、二十七章第八节，他同样也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启示说，今天你们所建造的是天上的那个帐幕的样式。所以地上不过是天上的一个模型，它不是本体，它不过是一个影子。所以第四十四节他其实跟我们谈到，那到底圣殿的由来，它是由透过摩西在天上，在西乃山上所得到的一个启示，然后把它建造出来。而这里谈到是他这里到的样式所做的，做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哈，在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做这个字原来就是制造，制造，也就是四十三节里面我们那里有谈到说，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以番神的先，就是你们所造的那个造。而这个造呢，以后我们发现到这个造，同样这个造，它在下面我们看到了第四十八节，神遍布住在人手所造的。第五十节，这一切不过是我的手所造的。其实他跟我们谈到的说，无论是摩西所造的，是所罗门王所造的，或者是列祖他们当初所造的，无论是哪一个，他所造的都不是神真正要去居住的。所以就是我们上次有谈到说，他会谈到四十七节，这个圣殿呢，透过大卫的预备，然后所罗门王为神所造的。那表示 所人所造这个还不是真正是神所要，因为人所造的永远达不到神所要，所以他才会谈跟我们谈是九到五十节引用这个先知的话来跟我们说，这是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的话，他来跟我们谈到神不住在人所造的。那为什么神既然不住在人所造的，他又要叫摩西去造这个会幕，还又要允许大卫为他预备，还又允许所罗门王为他造一个圣殿？这个答案其实我们要回到这个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圣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旧约圣经877面877，旧约圣经877，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要让大家看的是，请看第二节的后半段，也就到第二节的前半段，这个都是使徒行传里面所引用的877面。看第二节后半段，这最后一句话，877面，他谈到第二节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虚心，这个字原来是贫穷、困苦的意思。那一般谈到贫穷、困苦，这个用在外面是指人的没有钱财。但是如果用在人的内在里面，这个是它往往代表人内在的谦卑。那这个痛悔这个字，痛悔这个字它原来是受击打，连受击打。那这个以后我们发现到耶稣以后，他谈到这个八虎，他在这个三藏宝训里面谈到八虎的第一虎，说连里面的贫穷，那个灵里面贫穷就是这里的，你这里他用词这个是那个贫穷变灵受击打，然后第三句话是因我的话而战兢，因我的话而战兢，这个在旧约圣经的话，它代表的是人因神的话战兢是害怕的意思，比如说你会对亚威有敬畏的心。所以他这里谈到说，神所造的这个殿宇的目的是让人产生人会谦卑自己，人会有灵里面会觉得有一种受到击打，他需要因着这样他会对他的罪产生痛悔，然后人都会对神的话会对神产生敬畏，所以这个是圣殿被建造的最主要目的。要建造圣殿，就是要让人产生人会谦卑，人在神面前是很渺小的，人会产生他对罪、对罪的一个认识，重新体会而来悔改，人会因着这样对神产生一种真正的敬畏，而来遵循神的诫话。那这个是圣殿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说所罗门王为什么他在圣建完圣殿的时候，圣经所记载所罗门王为一个圣殿而来祷告，他里面的祷告是圣殿在做什么用的？我们若去看这个列王记跟历代志，大概就可以了解他讲了很长的祷告词。这个祷告者最终的目的很显显，就是谈到让以色列跟外邦人都可以来到这个圣殿来向神祷告，这个是建圣殿的最主要的目的。但是以后呢，我们发现到圣殿实际上被以色列人他们所误用，这种误用在圣经里面很明显，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当然这以赛亚书翻过来就是耶利米书。 890面。耶利米书的第七章，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来谈到神透过耶利米对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话。他说话的目的很明显，他来谈到亚威的殿，这是亚威的殿。但是亚威这个不要因为说这是亚威的殿，你们就在那边自大自夸，哎，你们好像有这个圣殿就成了你们的护身。实际上他在第七章里面，我们看一下第五节，890面第五节，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然后后面就不讲了。那实际上是他要求的是，不要因为你的圣殿你就自夸，实际上你应该实际的是在真正的道路你的行为上是成为一个美善，否则这个殿就在人类中就成为像一个贼窝一样，那是神所厌恶的。同样的，这个耶利米他不是只有在这一次谈，实际上在二十六章他又在谈一次，相同的，从二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耶利米书在916面里面，实际上他有相同的语词，又在同乡来对以色列人这样来说，他也一样在第十三节里面，他还说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亚伯的话。不然的话，你还会在殿，实际上这个殿对你们来讲没有意义的。以色列认为有神的殿就是一个护身符，这个在我们上次有谈到，不论是第一次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的当时的以色列是这样的心态，到现在耶稣这个时候已经死了，耶利米这个斯提凡被受审判的时候，以色列仍然是相同的心态。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神的殿？很明显，刚才我们谈到，只有你是遵守神的律法，然后有神的灵居住的，这才是神的殿。如果你只是一个外面的建筑物，那这个神的殿没有意义，因为人不遵守神的话，那这个是不过是一个贼窝而已。看到那最后这一个他引用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到底圣斯蒂凡他在强调什么？他从前强调由会幕一直到安殿的这一个圣殿，那前面一直来跟我们谈到说，啊，这个圣殿它到底是怎么样的由来？有的人就会说来评论说，那斯蒂凡他应该是在强调说，啊，神要的一个圣殿是什么？像会幕一样，可以随意在移动。前在西乃山，后来就搬到迦南，然后搬到迦南呢，他是来来去去，有时候在世界，啊，有时候在这个伯利恒，啊，伯特利，然后他会搬来搬去，那跟现在的一个圣殿。在耶路撒冷，一个是会移动，一个是不移动，好像说他在强调，那实际上是在强调神的同在会不会因着人的一个固定的地点，不再强调一个固定地点，而在强调只要神随时的同在。那这是一般人他们对斯蒂凡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些话语的一般的解释。那实际上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再来思考，到底斯蒂凡有没有真的他去强调，我们要去辨别会幕跟圣殿他们不同吗？要我们没有从斯蒂凡的话语里面，我们找不出他在强调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而反而我们实际上，我们从这个阿摩斯书他所引用的这个阿摩斯书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42节到43节的这一段的经文， 阿摩斯书的五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以及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段的经文，他强调反而是人是否有真实的一个敬拜，也就是实际上他要强调，就是等同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了，当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要谈的是不在那个圣殿在哪个地方，现在不在于这个耶路撒冷，也不在他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山上，在哪里？在一个灵跟真的里面，在灵跟真的里面，也就是一个真实敬拜神的地方。那什么才是真实敬拜神？就刚才我所强调，你这个人你是完完全全被改变了。第二个，你有神的灵内住了，而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圣殿，真实能够来敬拜神的地方。而这句话实际上我们来反省说，今天的教会到底，今天的教会他们是不是有真实的敬拜的地方？如果今天不遵守神的律法典章的人，他们又没有神的灵居住在里面的人，虽然很多我们看到今天基督徒号称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至少超过二十亿人，但是真实成为神所喜悦是来真正敬拜神的，如果我们按照史蒂文的角度来看的话，太少。不光是在两千年前史蒂文对当时的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真实的来敬拜神，那今天我们两千年后，实际上我们也发现到太多的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来敬拜这位两位真神。那这个主题以后我们下面会继续来谈，就是他这个主题继续在谈。我们看五十一节以下，那前面谈完这个使徒们他的整个论证结束完之后，我们发现到从五十一到五十三是最后他的责备，他来责备以色列当时听到他的话的一个责备词。你看前面是他的辩证词，后面是他的最终的结论。他的结论其实很简单，他用一种 ABBA 的一种架构来跟你谈出来。第一个，他谈到你们是变的景象，心跟耳会受割。最后结束，他谈到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而不遵守。见景象，心而未受割，这样的人跟律法最后是就是不遵守。他表示这样一个人是什么一种人？到底是一个见的景象，不愿意把他的心跟耳来受割。那到底心而未受割，其实这个在旧约里面出现很多次了。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心而不受割，其实在旧约最有名的地方就是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听到了，这是对外邦人来讲，外邦人他们看到他们的身心是不受割，未受割的。啊，这里支提法他用心跟耳，他不用身跟耳，身体跟耳朵，那个是以西结书讲的，而这里是用心跟耳朵。其实这个就是同样都是在指外邦人，所以一个是犹太人啊，他们身体有受割啊，但是他们的心跟他们的耳没有受割。心跟耳没有受割指外邦人，是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他们的心不懂得神的话，他们的耳朵不能够听到神的律法，这个叫心跟耳未受割。那今天我们说太多太多的基督徒，确实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实际上 的心跟耳没有受割，因为他们对律法的排斥，实际上就是一个为心坏话，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人当然就是到五十三节所说的，他们是不遵守律法的，不遵守律法。那中间呢，他谈到说，那你们的作为是跟你们的祖宗是一样的。那你们祖宗怎么样？你们祖宗把那个当初传说那有一位弥赛亚要来的那个先知，只要有传这样的一个先知，你们就把他杀了。那现在呢，你们跟你们的祖宗也一样，你们甚至把那一位弥赛亚杀了。其实这位弥赛亚，我们这个斯蒂凡他用的是叫做义者，被称义的人，义者。就说以色列人历代以来不断的杀先知，而现在呢，他们把那位先知所预告要来的那位基督，他们甚至把他杀了。那他用这样的话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一下话。他说了这个话，我们就发现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话？反应从五十四节一直到六十节，就是当时的人他们对斯蒂凡他所见证的一个回应。在这个回应话里面，我们先注意一下，整段的经文里面，斯蒂凡说了三句话。我们注意一下斯蒂凡说的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五十六节，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第二句话，我们看一下第五十九节，他就呼吁主说：“啊，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第二句话是说：“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那第三句话就是第六十节，他说：“他又跪下来，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斯蒂凡讲了三句话。就是在当初他们对斯蒂凡的一个见证的一个话之后，他们对斯蒂凡的回应，而他们对斯蒂凡的回应之后呢，斯蒂凡又重复的一样，他也说了三句话来回应这一些人对他的作为。所以我们要看这一些人怎么样，一方面他们回应斯蒂凡是什么样的一种动作，对他自身本身的他有三个动作，然后呢，他们也用三个动作来强加于斯蒂凡身上。啊，他刚好他经文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的，所以也很这、就是一种故意的一种描写法。斯蒂凡三句话产生的是当时的众群众对他们自己本身，他们有三种动作；对于斯蒂凡，他们做了三个动作，都是三。好，我们说前面他们第一个三，第一个对他们自己的第一个就是极其恼怒。极其恼怒这个字在圣经原来的意思，它是说心如刀割，他们的心像刀被刀把它锯断一样，这代表一种极度的那种愤恨，非常生气，就是急心如刀割。第二个，咬牙切齿，这个都是他们的身体咬牙切齿。那咬牙切齿在旧约里面也有出现，新约也有出现，不过比较独特的，新约出现咬牙切齿，他在马太跟路加都出现，总共有出现七次。不过出现七次后，他都跟哀哭一同出现，哀哭而咬牙切齿，都是耶稣说的。那耶稣说这个话，不是说他们生气，而是说他们极度的痛苦，他们极度的哀哭、痛苦、忧伤。但这里呢的咬牙切齿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要回到旧约的里面，按照约伯记。耶伯记里面有出现这种类似的咬牙切齿的这种话，那跟这个诗篇第三十五篇跟三十七篇都有这个咬牙切齿这个词。 那从约伯记十六章九节里面，我们看到了那个咬牙切齿是一种人非常的嫉妒。所以在诗篇的里面，实际上也发现到，像诗篇三十五篇跟三十七篇，也都是谈到人的咬牙切齿是说人非常的内在非常的记恨。然后他们这么样的记恨呢，我们发现到五十五节诗篇怎么样，他很非常的平静。我们和本人的翻译，这里翻译上比较有问题。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说，司利王被圣灵充满，然后电影间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其实这个原来他原来意思有点误差。他原来是什么？当这些人对司利王咬牙切齿说，司利王怎么样？他就说，司利王就电影间看天。然后当他殿间向着天的时候，他就充满圣灵，所以那个语词是颠倒的，不是先充满圣灵之后看向别人，不是哦，是当别人这样对他很生气的时候，他很安静，他当他看到天的时候，他圣灵充满了，他圣灵充满之后，他就看到一下，哦，那位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的描写是这样的，他刚好是做一个颠倒。人是非常的愤怒来对待司提凡，司提凡反而是非常的安静，他把这一切交代天，所以他看向天，他看向天的时候，这圣灵充满了，就看到启，得到一个启示，然后他就把这个启示讲出来了。我看到了这一位人子是站在神的右边。好，我们要说到底人子站在神右边是什么意思？一般人都会把说啊，这因为就圣经它出现很多次，罗马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希伯来书啊、彼得这个，啊彼得前书，然后甚至启示录都有出现，啊甚至这个马可都有出现，但是有的人很多就会误产生从那这些经文里面，他们会产生一个误解，认为说。人子可以坐在神的右边，或是站在神的右边，这是一个神对他的一种报偿，所以他得到神的赏赐，他能够安居坐在那里，得到一切的权柄荣耀。这是一般人的解释，都是解释。但是实际上，这段真正的意思，我们需要看一下希伯来书。由希伯来书里面，实际上希伯来书引用的时候，从第八章那里来谈到，其实站坐在神的右边，或是站在神的右边，他是在做什么？是做中保，他不是在那里享受他的权柄荣耀，不是的。他坐在神的右边，是在做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也就是他在天上做大祭司的意思。所以他说他看到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做一个真正的大祭司，天上的真正的那个会幕，他看到了。那我们刚才说，地上的不过是天上的一个模型而已。真正的天，真正的见到是在天上，不是地上，所以他看到了真正的敬拜，透过这位耶稣成就，因为这位耶稣他在神的右边成为那位大祭司，所以他是连续前面的话，他不是在谈到耶稣已经做完了，耶稣已经坐在宝座上了，他不是在强调这个问题。当我们来看五十七节，众人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呢，他们同样他做第三个动作，大声喊叫，捂着耳朵。这原文来讲，这是同一个动作。可以说他是这样一种，他是把手捂在耳朵里面，然后就大声啊这样。这是他自身的一个反应，这是他们当时的第三个动作。之后呢，他们对司提凡最后的这样一个见证，天上的帐幕，天上的敬拜在运行着的时候，他们听到这样的话，非常的生气，他们就动了三个动作。 第一个，齐心的涌上前，这个是原来是一种，这个是非常独特的。那如果就动作，当然就是他们是冲到那个前面去了。但是这个齐心涌上前，这个字哦，这个字原来是在当时希腊人他们的军队要冲锋陷阵的时候的一个用词，他们准备要冲出去攻击。然后第二个动作就是说把它推到城外，推到城外这个字原来有一种就是说把它驱逐出境，把它驱逐到城外去，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有一种战争的意思。他们把司隶王当作是他们的头领，他们的敌人，所以一个要先攻击他，然后把他驱逐，最后呢他们用石头把他击打，啊，最后用击打石头，用石头来击打，所以他们用这三个动作在司隶王身上做了这个三个动作完之后啊，这里谈到做见证的人把衣裳就放在少年扫罗的身上，这个是按照旧约圣经所讲的，当人认为有一个人他是亵渎神的名而被审判是有罪的，那这个当时见证这个人是亵渎神名的那个见证人，做见证的那个人呢，他就要把第一块石头拿起来把它丢下去，但是你要丢石头，一般人他们的习惯就会把衣服脱下来，所以把衣服脱下来的人表示这个人这些人都是见证的，他们见证司隶王是亵渎神的，然后他们见证的衣服就放在扫罗的身脚上，那扫罗就专门来看保护看守这一些衣服的，等同他也认同这样的事情。之后说，我们说谈到最后的两句话，到底这两句话，第一句话，主耶稣啊，接收我们的灵，对我说，哦，那耶稣就是神啊，因为最后我们的灵要回到神啊，啊，他不用神，他不说神啊，接收我们的灵，他说主耶稣接收我们的灵，到底他是在强调这个问题，很多人因着用这样的话。啊，就说啊，来接受神的主耶稣来接受。实际上，我们发现到灵交给耶稣，就刚才跟我们刚才所讲的，耶稣是站在神的右边，他是一个中保，所以灵交在耶稣的手上，表示天上的审判，天上的敬拜是现在真正的开始。司隶王把他今天所承受的这个不公义的这种审判，他交给这一位宗法，求他重新来为他在神的面前来审判，到底他有没有犯亵渎神的罪？所以这个不是在谈到耶稣的神性问题，这句话绝对没有谈到耶稣的神，而是司隶王他对于人家对他的不公义的审判，他没有恶化，没有出恶言。而是求耶稣来为他做中保，替他来辩，在神的面前做辩白，这是他的意思。最后第二三句话，主啊，不要把这样的罪交在他的手中。这句话我们都发现到，他跟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也一样，耶稣也对那些辩他的人说：“啊，神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到底这句话，有的人就来讲说，这个新约哈，好像比旧约更加的强调爱，而不是强调公义。因为旧约也没有一个人，撒加利亚，而撒加利亚被人家打死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他说：“求神愿雅威来鉴察。”圣殿，这是耶阿斯王他恩将仇报，把耶和耶大的儿子把他打死，所以耶和耶大他被王把他打死的时候，他说求雅威神为他来鉴察圣殿，因为耶和 这个叶阿师是明知故犯把他杀死，他是明明知道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而先知禁止他做的时候，这个祭司禁止他做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祭司也是一个先知在地上把他打死，他就说了这些话。那他是明知故犯，他来求神来伸冤。那这里呢，到底他的为什么说主啊，他们说不要将这罪归给他，就跟耶稣我刚才所讲的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第七章里面，我们发现到斯蒂凡把真实的敬拜的这个话语向当时的以色列人来启示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话，他们认为圣殿是不会毁掉的，就如同当时在这个王国时代的耶路撒冷圣殿一样，他们认为是不会毁坏的。所以他们当时如何对耶利米，现在同样也对这个，也就他们并不理解先知的话到底这样的话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所以重点就在于说，一个是明知故犯，一个是他不明白圣殿崇拜的宗旨，而他们就认为斯蒂凡是亵渎神，他们是为神大发的心。所以他就会说的这句话，愿主不要把这罪归在他们身上，那表示这个是有时间线。所以我们发现到以后七十年，说七十年圣殿被毁掉，以色列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敬拜神不是是被限定在耶路撒冷。以后的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些拉比们，他们在重新诠释圣经。我们以后从以后的这个犹太的这个拉比的著作的里面，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到，原来他们的观点，以后的观点是跟以后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新约圣经所谈到的圣殿真实的圣殿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是跟圣经是一样的。就表示不是以色列人没有变，他们最后还是知道了，而这样知道是在圣殿被毁之后，他们的拉比才恍然大悟，原来圣殿真实圣殿是那个证明是谦卑柔和，便于对头敬畏的这样的人成为一个真实，还是一个敬拜的一个中心一个点。那我们知道有教会，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要成为一个真实。最后我们来看最后的这三节，那我们的和合本是把这个第八章第一节把它放在从政治开始。那这个实际上在当时的英文版本，他们在婚奸节的时候，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个节呢是放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实际上它也是一种 ABBA， 他先谈扫罗喜爱斯蒂凡被害，然后呢第三节扫罗也残害教会，那里扫罗喜爱斯蒂凡被杀，争后结束的时候扫罗也残害教会。那中间就谈到教会，一个是教会当初受到打破，另外就是这个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他混作这样的一种结构方式。这样的结构方式来谈到介绍出第一方面，介绍出扫罗这个人出来。因为前面在第658节那里谈到扫罗，突然谈到扫罗这个人，那这里他就要连续讲两次扫罗这个人，表示他非常的热心，跟当时杀死斯蒂凡的人一样，认为他们所做的是正确，是为律法大大发热心的。那斯蒂凡他认为斯蒂凡是亵渎神明的，那同样的这个真实的斯蒂凡，一个真实敬拜神的人呢，他们所带出的一个结果是反而是教会受逼迫，他被埋葬。那这里谈到教会受逼迫，那特别谈到是说 除了使徒以外，把众人都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这个以后我们从经以后的经文里面，我们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节那里，又重新有谈到教会受到大逼迫。很明显，这里的教会大逼迫之后，很多的人离开耶路撒冷，离开的是谁？的那一些说新民话，也就是外邦、外戚，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那一些归国的犹太人，他们来在这个节期、圣节期来到圣殿敬拜神的这些人呢，他们因着受了大逼迫，他们又回到他们的本家去。这段经文是在故意在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整个从第二章圣灵降临，是从这个当时一个大节期，就是五旬节，很多的外侨来到圣耶路撒冷，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然后结果透过彼得的见证，然后圣灵又在这个降临，不光是降临彼得十二使徒他们120个，也降临到以后的人的身上，那让这一些归国的犹太华侨，犹太这个外侨，他们也得到了，然后他们也知道认识了这位耶稣基督，然后他们大发热心，一直到现在，这一批人又通通回去，都已结束。这个是经文他这样的一种安排，把当初第一段圣经所谈到的耶稣宴席说啊，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人，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犹大、撒玛利亚到地极，那这个为了要验验耶稣的话啊，看到第八章这段，这一些归国的侨裔，他们就回去到他们的原居住地，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就传去。到底这样的受逼迫被而传出去，是不是好像说他们很这个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认为教会不会理解耶稣的话，他不会把福音传到外面去，所以要透过教会受逼迫，啊，教会才会往外传，这是一种解释啊。那另外一种解释，他就说，这个实际上神有他的时间点，教会经过这两三年的时间，他们在使徒的教导中，他们对新约重新一个新的认识，也就是对耶稣基督的教导需要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教导认识了，那这一批人他们在适当的时间点，他们就成为工人，就往外传福音。所以两种解释啊，哪一个对？圣经上也没有跟我们讲，这不过是人自己对这方面的一个论点。不过从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我们发现到这一批出去的人，不光在第八章他们谈到他们是向这个撒玛利亚，他们到犹大已经 也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了，到第十一章往更远的地方去的人，他们继续的，他们到基比路，到这个安提阿，到腓尼基，他们继续的传讲。所以一个装备完全的人，他不光在哪个地方，他永远都知道他的职责是什么，要跪在神面前。